地图波斯大国是很大，我昨天看过一个一个波斯的地图，古代的波斯地图。好，我们大概就是我方才讲的大概的位置哈，这个还不是那么准确，波斯经过几个时代的变迁。那么我们第二讲人文，人文它是属这个雅利安人，雅利安人就是印度欧罗巴人，是属于，所以他们的发音说话还是印度欧罗巴好了，欧罗巴的语言是这样说，我们大概是这样说哈。那么呢，他们的头发呢是白的，黑的头发，但是不是绿的眼睛，是蓝的眼睛，是这样的一个种族。他们的国家呢不是国家，是以农为主的啊。他们那个五谷杂粮和水果鲜花，他们运到亚述去交换铜和铁，他们国家们不出铜不出铁，到尼尼微去换陶瓷器。那么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他们的国情啊，这陶瓷他们在军方面的铜和铁呢是需要从国外来的，是这样情形。他们的政体是专制的，他们叫大王，最大的大王叫万王之王，他们不是万王之王，他王中之王，王之王啊，这样的情形，统治专制的啊。他们的宗教呢，这个我们简单的讲，是他们有一位神啊，什么一位神啊，也是创造日月星辰的神，日月星辰都有神。他们的这个神呢，造了两个族啊，一个善的，一个恶的。善的表光，恶的是表黑暗。那么祭司呢，除了祭神以外呢，都懂得天文学，天文学家。那么他的社会呢，一夫多妻制的，他们社会呢要求这个尽善尽美，也不是，就是表达这个国家社会一直要求进步，所以他们有那么度量容纳解纳各国的习俗各国的风俗，各国的国家的制度，这样的。所以波斯也会从波斯大帝国也很大的社会。那么我们快一点呢，我们把他这个这里只拿出一个王来代表说一下好了，古列王。我们一直讲到古列是这个希腊的王，希腊小国以后变成大的国家了啊。怎么呢？以后我们叫大力武王怎么又管我们呢？又管那个这个巴比伦那个区域的？因为当时时代他们都是小国啊，马代是在波斯的这个西北部。他们俩这个两国是联婚，古列的妈妈呢就是这个马代的这个王的女儿。古列呢，所以以后呢征伐了巴比伦以后，就是这个好像波斯的马代波斯吞并了，所以他俩是两人以同作战的，就联亲的关系。以后战了以后，古列王就派他的我们叫做表兄弟的表弟大力乌来统治，统一管辖巴比伦的区域。所以那时这个波斯大帝是很大的国家啊，整个把波斯巴比伦的国家一统这个马代了啊，波斯自己滚滚的很大的那个大的国家啊，这样的情形，所以叫波斯大帝国啊。大家我们就很简单的就讲到，在这一段统一以前，那很少这个欧亚大陆波斯大帝的，他就得到一个启示，神借着但以理也好，耶利米也好，都讲到预言说到神怎么样祝福他使用他。那么我们就在看呢 当他的战争打败了这么大的巴比伦国以后呢，他觉得是神帮助他，所以他就允许的犹太人就应验了耶利米也好但以理也好的话，那么让他们回去建国重建圣殿是这样的情形，也把那个当时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搬来的掳掠的抢夺的圣殿的金银宝器啊都交回，大这个武烈就有这样心那个来报答神恩呢，就是这样心。这个我们有圣经，我们等等再提一提啊。好，那么我们就是这样讲，所以呢犹太人呢在古列那个时代就有一个盼望回到这个以赛亚40:28-45一节那里都讲的他下令重建圣殿呢，他们就回国来建殿，这样的情形我大概就这样讲啊。那么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讲到马代呢是米底亚人，这是这个撒哈雅父的这个后代创世纪10:2撒哈雅父的后代马代，他的位置在波斯的西北东至印度，西至亚美尼亚尼亚和亚述那个地方，南面到波斯北边呢就是欧亚间的里海，就到里海那个地方，大概的地理位置是这样。那么我们呢简单说，伊利亚和耶利米都说预言马代必定胜过巴比伦，所以以赛亚13:17-21:2耶利米51:11-28这里面呢都说到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神怎样使用那个马代来毁灭巴比伦这样的情形。我们历史上提出几点，好，那在丹尼的时代呢，马代波斯攻下巴比伦，所以关于巴比伦那时候代理还活着那么当时那个时代管理的巴比伦人就是古列派的大力乌掌管巴比伦的时候，那么关于伊斯拉密西米回国建殿建修城伊斯帖做王后，这些都在波斯的时代，都在波斯的时代。那么我们简地的就讲到这么多，圣经后边几卷书讲到神在允许他们回去，从一个国家强大的一个国家而变衰落亡国，亡国以后被俘虏到巴比伦，从巴比伦怎么样回来重建殿，这一段话在新约不是这样讲，叫大卫亚伯拉罕到大卫到贝鲁回来基督开始，那么这不管怎么样都讲的一个朝代的兴衰时代的转变，那么在历史上一直见证神的话大有全能，神的应许必定应验，也能够说出按照神的公义，那些爱神的人遵循神旨意的人都在每一个时代少数的人身上做出荣耀的见证，神也用他自己的话指向了应许必定在时空中都要应验，所以像这些话帮助我们来看13章，那么我们就会看见时代的交替。好，那我就是觉得我们一再的接着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人仍然不能够醒悟过来，这是太可怜了。他一直告诉我们谁来掌握这个时代呢，谁来推动时代往前 这都是在乎神嘛，我们的广会所，广会所，这个以赛亚书这里交代，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在神的时间里边成全，一切的一切都在乎神。我说的这些，我真是笑了，说为什么我人怎么就是那么不警醒呢？所以那些每个时代留下的少数剩余的人站起来，好像尼尼微人站起来定我们这个时代的罪啊，就是这样。这是丘德林，我们读那个读这一卷书，我这是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他这个时代，你看这么多的国家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们都在这个国家的人的立场来讲，他们觉得他们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亚述最好的国，天子第一好的国家。那么到了巴比伦，一个后起之秀比亚述更好，那还有追求什么？那么这里腐烂败坏不要讲了，那么以后被这些小小的国家算得什么的小国家，马代的巴比伦这小小的国家起来兴起来不是这小的国家，然后把这个大巴比伦国推翻，他自己也搞个大巴斯国波斯国这是我觉得人家很小都在这个小的时空里边奋斗，好像他眼中没有神，他自己能做他要做的，他的结局都说明人的败坏，他的结局也说明神怎样公义荣耀永远到永远，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今天就交通这里哈，还有几分钟，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可以做下一次交通的主题也好，代表也好，我们看一看。下一次我们呢，十三章就讲到四个点，第一点就讲到耶和华怎样召聚各方各国的人，准备毁灭的全地的带进神的国，是像新天新地哈。第二，我们就讲到在十三章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是六节到十二节，那里讲在一节到五节是准备征战这样的情形。耶和华的日子两面，我们看日子没到以前的景象，然后日子到了以后发生些什么事的结局。然后第三，我们讲神的审判，十三节到十六节，怎样呢？惩罚世人，天象怎么样改变？神的审判，天象怎么改变？第四节就是大巴比伦王灭亡怎么样灭亡？我们也讲到他怎样不接受金钱的外交他不顾惜杀尽所有的人然后第三讲到列国的荣耀，加勒底人的华美。第四讲到大地的荒凉。第五点我们就讲到野兽呼喊大巴比伦王灭亡了。那我们就用这几点呢来和大家交通，那么我们就把里面的详细的交通一下来追溯想起我们今天对亚述巴比伦王波斯的认识就是这样。下一次我们再这样讲详细，这个讲完以后我们就有个总结的话就是由我们来认识这个时代的变迁国与国的兴衰交替这样的情形。好，你们和我交通一点，我们就结束这个聚会。感谢主。我说的太简单了，巴比伦怎么讲几句话？那您读什么书的 Bible Dictionary 有好几种
有一本基督教的历史
那个也可以一点点，也有，也都有，都有一点点，这些都需要基督教的历史、西洋史
那么还有各样的字典，就是圣经字典 Bible Dictionary， 它这个每一本字典都不一样，都说的一点点，你能把它都综合起来，哎，这样请请请，然后把综合起来完以后，你们删掉我们需要的再拿出来，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完了以后还不是主题，还做参考，参考什么？我们十三章需要些什么？就是这样的整理啊，这样的情形啊。我们感谢主了，我们看见这么多的国家，哎，生衰交替啊，神让我看见他的国怎样降临，怎样或现显在我们这个时代。哎，对对，那是很早以前的，很早以前我们就没有讲到约拿，那是尼尼微还没有倒塌，我们就讲到尼尼微倒塌了以后，那很早了。
是，就亚述国最早的事情。
哎，那最早是，哎，对对，我们现在都是讲到这个亚述幕后灭亡的这一段，要巴比伦越讲到前面后段，越讲到这一段讲的，
啊。
很久，哎，我刚才不给你读过这个年日吗？亚述哈，亚述是 B.C. 900年到607年，巴比伦是607到536，波斯536到300，这个希腊是331到167，罗马就是164。B.C. 到 A.D. 476这样子，这是简单，不能够再简单，大概有关的这样说。我希望在这边还有心看地图都很好，这样我都喜欢。这就是时间，很多人喜欢读历史，都
主要的是我们是要认识，就是塞亚书这里讲，就神在那。
借着这几个国家的兴衰，
让他们灭亡，又让他们回转。
哎，对对，一方面消极对他们是个拯救，积极的面对了成全神永远的旨意。按照他们的公义来说，他们应该兴起来；按照公义来说，他们应该被灭亡。这是讲了神的公义，啊，神的慈爱，神爱他们，兴起是爱他们。莫罗是他们自己，这个好像触犯神的刑罚，触犯了神的公义，结局那就是悲惨的灭亡嘛。讲的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拯救，神的荣耀，都是这几面来说明。那么就在这瞬间，他们看见，我们不会盼望亚述了，我们也不会盼望巴比伦了，我们也更不会盼望这个大波斯帝国，那我们盼望神的国，基督的国怎么降临？那基督国这个怎样降临？那么我们这些使徒给我们传讲福音，怎么样传给我们？怎么样带进国度？主在地上一直开始就传讲我们天国近了啊！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边，就在你们中间。那在我们心里是怎样？简单一句话，他在里面做王，就他活了。他说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那么在我们中间，保罗讲的是教会的见证。教会我们今天有个错误，就以为聚会做做礼拜不是教会，是说无论做什么都做为了福音，无论做什么都为了主的荣耀，无论做什么向着主做，不是向人做，无论做什么都是凭爱心做，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你看这样子就是整体的生活，就是国度的显出嘛，即荣耀的教会，荣耀的教会就是带进国度嘛，国度就指向新天新地，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一直有个时期，一直过巴比伦的生活。什么巴比伦说，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在人的国家，他想敬拜神怎么办呢？他想呢聚一聚怎么办？他们就开始个会堂，开始搞个房，大家白天累得要命，讨了一口饭完了。那么总是夜晚到那去度一度，摸习五经嘛，哎，因为我们现在变成巴比伦时期到会堂里都摸习五经了，你看，现在一直这样拖了好几个时代。但是呢，和他们情况不一样，他们一直啊，把他们贪的亲的亲挂在柳树上，在加瓦鲁河边的，他的心呢还是仰望的， 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现在都不想着回什么耶路撒冷，信心的没有没有，比他们还差呢。你这么光景，这个搞了几千年了，两千多年了。所以主在地上告诉献出神的果和神的义吧，你这碗饭总是会给你吃的，啊，就是这样情形，啊，好不好？我们祷告时间到了，都是带我们祷告，神的旨意必定成全，借着时代的转弯，各样国度的兴衰，那个说明什么？神爱我们没有改变，神拯救的功必定成就，无论是神的选民，神的应许，一定营业，也能够借着时代的转变，国家的兴衰，能拯救许多神所拣选在列国万邦，借着福音拯救的人，大家都能一同来彰显神的国度，一同带进荣耀的，让他创造我们永远的希冀得到满足。阿门。
阿门。
詹姆斯带领我们祷告了哈，感谢主，就是感谢主。哈利路亚。
所以做我们三百斤的感谢你，知道说你真认识我们的光景，
是的，
说啊，你真是借着万国万邦的见证，借着这些列国，说啊，在历史中的怎么样兴起，怎么样衰退，直到灭亡，说啊，让我们看见，真是所谓地上成为我主基督的功，说啊，或者真是不能满足你的心。主耶稣啊，你用福音成全了这么美好的功。主啊，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你自己的国，然后主耶稣他在地上一创新的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的国近了，我们应该回看。主啊，原来你这个目的就是要带进你自己的国。我们说主啊，我们真是要成为，真是里面应该开启，应该清楚，我们在世上没有盼望，没有人掌权的国度里面，实在是没有盼望。主耶稣啊，除非你在我们里面掌权，主啊，除非地上成为我主基督的国，
是
的，主啊，这是你永远的心意。主耶稣啊，你真是让我们带下你自己的国来满足你自己的心。
阿门。
主耶稣啊，我们也在你的国里面来享受你在国里面所有一切的丰富。主耶稣，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带领我们基督的里面。主啊，你在我们里面活，就成为我们那永远的荣耀的盼望。
阿门。
主，你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成为里面开启的人。
阿门。
我们知道说，你的国乃是借着你的教会所带下。
阿门。
说你的国乃是借着福音所带下。主啊，我们就不再注意到过去的那个以色列国，主啊，我们就不再注意到地上的这些列国，我们只注意到你自己的国。主啊，巴不得我们真是一个向往你再来的人，一个等候你再来的人，也一直活在你再来的光中，真正住在你自己的里面。感谢神带领我们早上在你面前的这一段的时间，我们看见这列国历史历代这么多的国家的兴衰，欧洲他们真是知道你只有一个指向，就是要再下这荣耀之
地，
借着这弥赛亚，真是建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感谢神，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真的知道怎样活在你自己的里面，真是知道怎样被你完全的得着，好让你成为福音的见证，国度的见证。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